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上一次我们正访问这个小卫弟兄啊，想要弄明白他怎么信主，怎么又会去念神学院。哎，正讲到精彩的地方，就是他说啊，他试着去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但是心里边就是不妥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所说的这个挣扎啊，非常的不平安呀，那个催逼越来越厉害，你可不可以再形容的具体一点，让我们知道说那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现在还记得，过几年你可能就有点忘了啊，就好像初恋的滋味一样，你现在讲起来还回味无穷啊。因为也许听众朋友中间有些人也在类似的境况之中。
我现在记得就是我第一份工作辞掉了嘛，然后第二份工作回到了我原来这个城市。
嗯，
然后第二份工作辞掉也是为了我这个全职侍奉的事情，因为我想我要开始去全职侍奉。所以我需要把第二份工作辞掉。
嗯，
要不然我跟第一份工作一样，如果再做下去的话就做上去了，就做到领导的位置就不能再这所以当时也是为了准备全职侍奉，就把第二份工作给辞掉了。
所以别人是要等着升迁，所以留在那个工作上，你是呢怕升迁就赶快把它辞了。
但是当时做到第三份工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一个等的状态，就是大家会不会做好准备，我妻子做好准备，我自己做好准备，时间相当于时间一到我就可以去报名然后去考试了。然后但是呢，就是牧师和我的妻子好像都不能答应这件事情。
嗯，
以至于好像我当时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没有戏了。
嗯，
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呼召可能在我身上已经断掉了，我失去那个机会了。
嗯，那你当时你是心里面有主的话对你说呢，还是你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做下去就是不舒服了，觉得这不是你应该在的地方？
是后者。
是后者。
就是完全就是对不舒服，就是做做我也能做，但是我感觉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完全没有意义。
哦，
然后浪费时间，而且然后你接触到的人碰到的事跟我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不相干的。
你心里面会有很强的传福音的负担吗？你看到你周围的人还没有得救，你是怎么个想法呢？
这个感动好像是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会有很强烈。
嗯，
但是确实那个在这个考虑到全职侍奉的时候，没有想到这块。
嗯，
所以后来我真正可以去全职侍奉的时候，又是有一个阿姨啊，就是去提醒我这句话，就是你以前是为了你自己心里面的平安啊，或者是催逼啊，要去上侍奉，但是你现在既然已经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你要更多的就考虑到这个神的意思能不能去满足，会有这样一个提醒。
哎，这个阿姨好啊。对，这提醒是很对的。
然后那半年时间就是为这个侍奉的事情去流泪嘛，就是很多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以后就这样，两面都不同意的话，那我只能就这样子。所以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奔赴刑场，还是有一种反正就快不行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嘛，如果之前的时间是因为自己走差了路，
是
如果导致现在的这个状况，那这个责任也必须是我自己来承担。那么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走其他路，反正这辈子一定是要去侍奉神的，是定下来的。那么到底怎么侍奉，那就再随神的意思去做。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相当于顺服，就是当时的那个环境，就
是
去好好准备，好好工作，然后去像普通的弟兄姊妹那样去做一个一边工作一边侍奉的这样一个生活。
是
做完这个祷告之后，我的心境开始平静下来之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我公司的那个老板，他主动找到我，他认为我这个人不符合他们的公司 哦呦，这文化要辞退我，
要辞退你，好。
要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平静，然后有点开心啊。
嗯，
因为我刚刚准备说我要顺服这个环境，那我不可能再主动辞职了。结果老板自己找我要把我辞退掉。
嗯嗯，
我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回家，妻子也找我聊天，
嗯，
就说如果我确实是要去全职侍奉的话，那就他愿意去有这样的一个支持，也愿意去答应我了，是这样的。
你这个妻子也是好姐妹啊，这不容易啊。
嗯，对，然后后来跟他聊过，他自己的话讲，他把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告诉我了嘛，
嗯，
就是说他在那段时间也看到我个人非常的就是。阴沉低暗，也不开心，整天拉这个脸嘛，
很爱你。
然后他就跟神做了祷告，他说如果他的弟兄确实是要相当于走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嘛，那就求神去开这个道路，然后好像说也愿意去顺服这个决定啊。然后他也觉得很奇妙，刚做完那个祷告，然后第二天就事情就成了，
第二天就失业了。
对，然后我一听到我妻子的这个就相当于同意了，我很开心啊，我就立马拿了这个去找牧师了，我就说我
再去找牧师。
对，然后其实我之前跟牧师发了一条短信，就是认真的跟他说了就是侍奉的这个问题，我意思就是说如果确实是我没有资格了，或者是浪费时间了，那就算了，但是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如果神的呼召还在的话，那就请牧师纪念我嘛，纪念我的意思，
就请唯一试问是吧。
然后牧师看到这个话之后，可能就觉得我还挺认真的，然后他又希望找我去聊聊天，看看我的状态，然后就把我妻子也同意了这个事情，也跟他一说，那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了，那就成了，然后让我准备准备，然后准备到时候去申请报名嘛。那个时候离报名还有半年的时间，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工作全部就也没有工作了，然后就开始踏踏实实预备考试。然后在教会侍奉这个样子。
考试考什么呢？
像我这种插班生，他分四门，第一个是基督教基础知识，第二门是政治，第三门是语文，第四门是英语。如果是本科生的话，他还加一门历史。
因为你已经是大学毕业了，所以他让你变成插班，是不是？
就说我有这个资格去考插班，但是这个政策也是神学院就是近两年才提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原来只能是从本一开始念。
所以你们的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就是高中毕业去念的？
高中毕业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去念的，但是按照这个他章程上要求，其实教会里面侍奉一年的时间，就是如果你高中毕业，你不能是应届生去考，你要在教会侍奉一年。但是我不知道各个教会对这一点到底就是实施的怎么样，反正这个是两会主席说了算的。
嗯，像你进去以后，你看见这些一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是怎么样？都年纪多大的呢？
高中刚毕业。
高中刚毕业。
非常小。
嗯，那你这个，哎，你这个从旁边看一看，你觉得他们来到底是很清楚的有一个主的呼召呢？这个当然判断起来很危险啊。还是说现在其实做传道人也是个出路？
对，现在做传道人也是个出路。至少我看起来就是还是太年轻了，然后可能他也确实是有呼召，但是他们的这种呼召可能到我目前为止经历来说都是那种哈拿的呼召，算不算？这个名词可不可以用？
什么叫哈拿的呼召？
就是他们的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我要奉献，把他奉献给他，然后这个孩子从小身上就背了这个重担，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认为是他背离了当时他母亲的这个意愿，以至于他生活中会有一些不顺或者主的一些管教，那么他想来想去，还是回来去做神的这个去服侍神，这个样子，
这样
会有这样的一个。
那他们的母亲就是差不多二十年以前，十几二十年以前许的这个愿，是吧？
对。
那当然跟个人的情况，跟当时教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了。如果是四十年以前的母亲呢，那可能跟二十年以前的母亲两代的哈拿恐怕又有水平上的不同。不过这样去服侍是，哎呦，相当危险的。
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父母亲是牧师。
哦。
顺其自然的也必须就是
走这条路，
大多数情况应该走这条路。像我们这种属于第一代的基督徒的，我碰到了相对来说数量应该会少一点，因为第一代基督徒我自己一路走过来，这个阻力确实是非常的大，然后还要花时间去读书，还交学费，压力非常大。
那我这样问你好了，你在里面有没有碰到知音呢？啊，像蒙哥碰见小贝这样子，反面知音也可以算。
目前为止是没有碰到。
哦，哎呦，那是个问题了。反正这个话题蒙哥很有兴趣。那你们要考这个政治的时候是考什么？跟一般高考的政治一样，还是要考这个宗教政策啊这一类的东西？
跟那个高考的时候差不多。
啊，差不多。
对，
基督教的基础知识这个其实不难嘛，是不是？他考的应该这题目应该是不会很难的。
大概就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些知识抽出来，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最基本的知识。他到后面可能会考一些神学的内容。
啊，神学的内容。那像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神学内容？是这个丁光训神学呢，还是这种马丁路德神学呢？是哪一种的内容呢？
地主教的这个神学，他之前考过很多届以前的这个师兄们吧，算是跟我们说过，那个时候丁光训的这个文集是必须要全部背下来了。
哦，这么严重啊？
很严格的。然后到丁光训主教去世之后，
所以你们里面倒是没有什么要你背着良心去答的题目，就是
因为一二年以后丁主教就去世了嘛。不会再有这种规定了。
那有没有人考这些试考不上了？还是神学院很容易考，一考就进去？
很多人考不上，其实题目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因为像我，对我们来说，因为长时间其实已经脱离校园了，很多像政治这方面的东西就已经不会去写了。但是学校其实考试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它不是严格按照分数去录取的。我们学校所有的分数它是隐藏的，实际上在录取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为的调整，它可能会按照地区去进行调整。比方说如果你这个地区考的人太多，即使你们考的都很好，它不一定会录。但是有些地区如果就那么一个人，他考的可能再差，学校也可能会跟他录。然后学校每年，对，学校会每年按照这个不同省份配比啊，所以它里面这个人为调整的这个动作应该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是从浙江去就很难，你要是这个新疆的话呢，那就考上的几率就很大，是不是？
学校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疆的。
那这样你就入学了，你的妻子呢也都觉得这是主的带领。
对。
那挺好啊。你当时跟我联络的时候，我还特别说问问你妻子的情况，结果他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信啊。哎呀，真是个好姐妹。
所以蒙哥千万不能找他来录节目，这个会后路很大。
就是这样才要叫他上节目。那到目前为止你的体会怎么样？你觉得这些东西他对你的帮助或者他对你的影响有哪一些呢？
其实刚刚蒙哥也问了一个问题，在学校里面有没有知音啊？来到这个学校里面，可能第一个大家都是想侍奉的，但是怎么样去学习？那好像来到这个院子里面只能去学神学，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把神学当得很真？其实不是的。其实我看得出来，即使很多人他在认真学这个神学里面的东西，他不一定把这个东西当真。
那他要干啥呢？
他也知道这里面有一些人的东西在里面，很掺杂的。但是呢，每个人对这个东西的态度就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觉得他既然掺杂了，我有这个能力把它分辨出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有办法去建立一套我自己的神学。
哦，
那这个说法也是学校的老师非常去提倡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要建立一套自己的神学。然后
这是怕人的这个东西。
对，然后其实对于那些不是非常很看重神学的人，其实他们心里面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不对，但是呢，他们也确实是在现实的状况里面找不到其他那些对的东西，所以用四个字概括叫谬胜于无啊。他宁愿就先抓着这个神学这个东西，但是呢他也不会说去完全的放弃掉。那最极端的可能就是我这一类，是吧？
最极端
就是我清晰的记得我刚进学校第一个月啊，整个人就是状态非常的紧绷啊，所有这些神学课程一下子就是压过来了，我要去怎么去处理这些信息吧。那如果一旦处理不好的话，让他进了我的心窍，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些影响。其实所有的神学生刚进校园的时候有一个最危险的课程，就是圣经神学课程。
哦，真的？最危险的反而是圣经神学。
对，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会看来这个东西是他会认为自己是最抠住神的话，去最亲近神的话一门课程，但实际上这个是最危险的一门课程，因为所有的解释全部是建立在这个圣经神学基础之上，但是他们对神的话的那个解释，他是用一套理性的科学的文学的历史的一些方法去用不同的餐刀啊去解剖神的话。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一句话拿出来之后，他立马会反映出来是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这段圣经到底是不是原文的原来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圣经，或者说第二个就是这个圣经它在原文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现在读的和合本圣经到底符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基本上和合本圣经在圣经神学老师的眼里面不是太有价值的，应该可以这样说。他们非常看重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这样的一个原文，然后基本上我们在上神学之前的一些基本的关于基督教的一些常识观念也好，来到这里会被批得体无完肤，然后对，
你不能随便露出你这个武功的路数，是不是？
对，你讲一个什么东西，他会立马告诉你，你所说的圣经可能都不是真正原来的圣经，到底是不是这个作者写的都很质疑，那作者到底是怎么写的，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意思在里边，然后还要去考据考察讲一些原文，反正整个这一套弄下来之后，你会觉得确实他是非常讲理性讲逻辑，但是达到了最后的一个效果，就是我面前的这本和合本圣经我已经不可靠了，已经信不了了，就是我能看得出来的基本上是这个效果，就是我能看得到的文字是已经不可信了。
乖乖，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去找到那个可信的东西，首先你得抓住原文，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第二个你得有一定的这个圣经方法，他们的那套方法，当然第三个你得去参考那些权威，比如说教父们的一些说法，神学家的一些说法，当然第三个可能他们也不一定特别去赞同，但是前两个是很重视的
必要条件。那你觉得像这样一堂课上下来，在你的同学之中被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观念所牢笼的有多少人呢？比例上来讲，
我觉得毕竟大家还是信徒嘛，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说法里面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就是你打心里面会觉得哎有点怪怪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哎，他讲的东西好像都挺有理的嘛，用脑子一想都挺有理的，你都找不出什么方法去反驳他，那可能时间上长了之后确实是虽然不信，但是这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你会在他今后的这种查经或者是在他的这个讲道之中能看出
这种
课程对他的这个
对
信仰的影响。
那你有没有稍微打听一下像你们这些的师父啊，来教导神仆人的耶先生、喜先生、别太太们什么背景啊？
要去国外留过学的，喝过洋墨水的，
从外邦神学院许配进来的，
至少是要在这个国外就是留过学的博士以上的学历才能回来。
至于他们留学的那些神学院到底是我们所说的不信派、自由派还是福音派，就你也搞不清楚了。
国外的神学院怎么会差呢？是不是？
哦，是是是，明白了。你在学校里面有没有遇见这种像这种亚哈王的加载这一类的老师呢？
基本上所有的老师他肯定是肯定神学的，这个没有办法的，你不肯定这个他没有办法在这里教学。但是不同的老师他是不是会对教会侍奉会有一些其他的态度，其实也是的，但是我听他们言语之间其实所有的东西还是会从自己的观念里面出来，没有办法跟这个东西隔离的。只是我们的老师也有不同的派别，这个确实是这样。
但他们没有人真的以为说这套东西是有害的。
那肯定不会，他们都是教神学的。
那你们学神学的人有没有人认为说这些东西是对将来中国教会有很大危害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不会，顶多就会觉得对这里面确实有不好的东西，但是我只要把它给分辨出来，取其精华就可以了。建立自己的神学嘛，大家都是奔着这个方向去走的。那你如果完全抵制神学，就是觉得这东西不好了，基本上也不会去来这里去上学的。我是属于
你别说咱们大概明白就行。
当然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代表我自己的观点，这个还是要说一下的。因为确实我没有深入到这里面东西，很多东西我也不了解，我也懒得去插到里面去。
其实神学院多少都要教一些类似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得去读一读，你总得了解历史，了解别人在说什么嘛。但是真正把这些东西作为培育主工人的主要教材，这哎呀，反正祖国前途一片大好，教会前途一片大好。那你们在里边查不查圣经？
大家认为查圣经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功课，那既然它是基本功课，那就是在你课程以外你自己要去下功夫去做的事情。 要不然你来神学院干嘛的？你是来学神学的。
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哎呦，啊，你觉得怎么样？你在这边给我们开点神学课也可以啊。介绍
教不了，跟蒙哥露个底，确实是不是好学生，上课都干自己的事情，
哎，
老师讲的东西，第一个确实是听不懂，第二个也不想听，
听不懂就在这里论断你所不知道的。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还是一起再查查经嘛，我们回到圣经的基本功夫嘛，哎，然后你可以不时跟我们讲讲你在里面听到的新鲜事，这倒是挺有意思的啊。蒙哥现在有好几件事情需要做。有一个呢，就是哎，我那时候跟陆家讲呢，我要把几个福音书拿起来好好的比一比。还有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啊，书信里面像以弗所书啊或者罗马书啊这些东西仔细的查一查。这两个里面你哪一个比较有兴趣啊？
两个都挺感兴趣的。
两个都挺感兴趣的。
前者吧。
前者是吧，啊，那我们就一起做这个工作，这挺好。这工作一点都不难，但是很费时间。因为你要把三个福音书呢摆在一块儿啊，到底哪个说了哪个，这个跟那个的关系可能是什么啊，这
是不包括约翰的是吧？
因为约翰所讲的东西大致不一样，当然讲到一样的东西就也包括在里边，因为约翰比较简单，一定是最后做的补充嘛。啊，老约翰大概知道至少这三本福音书讲一些什么，那里面没有讲的东西他要把它讲出来。
我大概读了那个使徒书信、律法、先知书，然后我最近的读经计划也确实是要把这个福音书把它就是读一读。
那好啊，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开始啦。现在我们大致上这么说的，就是路加是在马太、马可之后嘛，所以路加他收的一些资料，马太、马可没有在里边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值得我们特别去注意。那路加又说他是详细考察，按着秩序写下来啊，表示呢他是很谨慎的一个做学问的一个好医生。至于马太、马可，我在节目里也说了，我做的假设呢就是马可福音是给外邦人的，而且是呢就是为了传道的时候方便带着走的经典本啊。那马太福音呢，可能是斯提凡事件四散之后呢，使徒在耶路撒冷就立刻面临需要做的一件事情，甚至在那以前就发现需要做。因为第一重要就是耶稣到底他传道的时候讲了一些什么，对不对？那这十二个使徒不能各讲各的，你怎么样每个人的记忆力会有点不一样，一定需要一个标准教本嘛。那这个标准教本在当时来讲又完全是针对犹太人，并没有考虑外邦人在里边。只是这个写下来固然写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完善，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讲呢，是不是有一些别的问题、别的考虑在里边？如果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尤其他们以后要往各地去了，到马可在记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第二代的基督徒了，那时候可能彼得老了啊，我不太同意这些神学家的讲法，就是彼得要死啦，在罗马什么什么的给马可讲一讲，我觉得这些都是没做过工的人才会这么讲。你在做工的人一定面临这个问题嘛？我需要福音书，我需要标准教材，是不是？那马可就可能是那个时候受命所去编的一个精简本，然后彼得老兄又在他旁边，所以有一些的细节，你仔细的去看的话呢，是好像彼得补充进去的。那路加就再有一些别的补充，是当时他从还活着的这些门徒里面能够打听到的，或者也许当时还有一些零散的别的记载，再把它更完善一点。所以这是蒙哥基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是对是错呢？值得把它好好的，至少对我来说值得，对不对？因为我也得有这种什么，哎，你们刚才怎么讲的？你们要有自己的神学是吧？好，所以我想把这个工作做一做。那有人陪我做总是好嘛，因为你每次读一样的福音书啊，读一遍再一遍，有时候你会读到没东西读了。那这样子做一做呢，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有一些不一样角度的看见。那我们就再说了，我们就今天先谈到这里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小卫弟兄，冒着生命的危险，
谢谢
生命的危险，服侍前途的危险，上来给我们做节目。大卫也好，小卫也好，这节目十分开胃。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 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